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访，
我是旅行快门的 Firas。
Firas， 我记得你虽然爱吃，但是你有非常好的运动习惯。
有啊，我基本上有空的话，每天都会去健身房哦。
你都去哪一间？
我是在蜗居，哎，这样可以工商吗？
那就是你不知道更好的地方啊。
哦，今天你要来推荐我健身房吗？
对，而且离你家很近，
很重要哦。
对，因为离我家很近。
等一下，我们也是有一点小距离的，好不好？
知道今天来的这一位板板，他开了两家健身房，一家就在我家对面，一家就在我家楼下，这样算离你很近吧？
有一点点的距离啦，但是可以到。
好哦，那你要不要听听他的那个经营心法？
当然要啊，我跟你讲，真的经营健身房不容易耶。你知道在前阵子有一波就是健身房都倒闭了，其实也发现很多的业者就卷款潜逃，这样的新闻不断的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现在真的对于经营健身房的人非常的 respect。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这位板板他有点难逃，因为他的知名度太大。
是谁啊？我太好奇了。
好，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机转健身房的共同创办人，我们的周一蝶小蝶，欢迎。
欢迎收看今天的重点新闻，我是周一蝶。哎，这样可以吗？这种开场 OK 吗？哎，我跟你们讲，就是我其实刚一直很想插话，哎，因为我就是觉得现在最夯的就是你要进健身房会说你打第三剂了吗？这样现在最夯的问候语，而不是哎 ，hello， 谁谁谁又来运动了这样，而是哎，你打第三剂了吗？这样，天哪，好懊恼。
对啊，所以你们的柜台人员真的会确认每一个人都要打完第三剂才能进场吗？
其实我们的性质跟大型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偏小型健身工作室，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在捷运站出口附近这样，所以就比较多人流，然后有时候就会直接进来问这样子。进来问的那一种，我们当然就是会讲说，哦，就是就会说，觉得哦，我们就是可能如果你要来运动的话，我们必须要三剂，然后出示什么健保快一通 APP 或是小黄卡，你才可以去来运动。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学生，因为都是以一对一为主，所以我们在这几天就很忙，因为那个教练他们就会自己去跟学生调查。那其实你一旦有出示然后有照片的话，你之后其实就不用再问了啦。
哇，就是，那这样子大型健身房人这么多，到底该怎么管呢？
对啊，我觉得大型的应该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人流很多，然后可能出入的人会比较复杂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些陌生的。因为在小型健身房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控制。第一个当然是人比较少嘛，不好意思，对，但就是至少你学生大部分都是你认识的，所以你比较好掌控他们的一些作息啊，或者是来运动的一些状态啊，这样子。
哎，小蝶，你知道吗？其实今天来啊，一开场没有人想要跟你聊健身房，就是我们对于非常好奇耶。你不是一个主播吗？怎么会跑去开健身房？
好，我觉得对，一开始真的只是因为就是喜欢运动，但是我之后慢慢发现，我不是因为喜欢运动而是开健身房，就是觉得好像有这个需求这样。因为记者跟主播关系常常要出差嘛，然后因为我之前主持过大陆巡期的外景，所以常常要去大陆出差。其实我最常真的是去大陆，还有去很多一些像日本啊、雅加达啊这样，然后台湾各地也都会去这样。然后我一定会，对，就像主持人一样，就是每一天一定都要运动这样子。比如说当天工作做完，我一定就会去找饭店附近的健身房这样。那其实连续去了好几年，然后我都会有一个小本本，就是一个小的备忘录这样，然后记录说就是我今天去这间健身房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就是收费就是不明显啊，不透明啊，然后有浮动啊，比如说什么才刚打完什么母亲节优惠，突然间父亲节优惠又更便宜，那你就不知道说哎，到底是怎么样这样。然后不然就是还有环境啊，然后卫浴什么东西我都会做一些小小的记录，但就是一两行那一种。结果到了第三年过后， 这些记录习惯变得越来越变成表格化了这样子，就是变成我有一个 Excel， 然后专门在就是记录这些健身房它所有的制度、收费、教练、环境，然后对学生怎么样、服务如何这样。 然后直到有一天就其实我已经去过就是七十几间了这样，然后就发现那为什么不自己来开一间拥有这些优点然后去除那些缺点的健身房呢，然后就想说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才会开健身房。对，然后一步一步的真的都是慢慢的在测试，慢慢在走啦这样。对啊，当然也是有很多还没有办法那么快到位的，今年要迈向第六年，所以就还是要慢慢的去补足它这样子。
哇，一家健身房可以经营到六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哎。对，
就是对，有点辛苦这样。
而且我相信，就是会经营健身房的人，一定是喜欢运动的人。那并且呢，他自己也有这个需求，所以他才会把这个需求把它变成自己一个梦想，甚至变成自己的事业啦。那你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呢，机转它其实是一个像是工作室的一个概念哦。以一般的这种大型健身房跟你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经营下来有分在健身产业里面有分大中小型，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金字塔这样子，然后最下面那个最大的其实有点像是占地最大，可以这样子想，就是像是 WarGym 啊、健身工厂啊、成吉思汗啊这些很有名的健身房然后呢他们通常都是收月费的，然后器材很多，然后都是以机械式为主，同样种类的可能就是会有十几台非常有钱这样，然后镜子大面啊，然后装潢其实蛮简单的，因为他们都是以镜子然后就铺上去就 OK 这样子，然后收月费为主，月费的话大概就是可能是1000到1500左右，然后如果你要上教练课的话你就是再付费，这个是大型的方式。然后再来呢是中型的，中型的话通常会是在像是 V1 不然就是一楼二楼，然后他们的占地可能就没有到大型的那么广，可能就会是100坪以内这样子，然后就会以附近的族群为主，比如说像是 Curves 30分钟环状运动，这个也还蛮红，他们常常在某一些商业大楼的二楼，不然就是二楼以上之类的，然后就会教练就会成立一个群组嘛，然后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妈妈加入，然后他们可能每一周就会固定去那边见面社交聊天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是月费制的这样，不过他们就是比较针对某一个特定族群的，这个是中型的。再来就是小型的，小型我们自己定义就是当然就是地比较小嘛这样，然后呢就是以偏向社区型的为主，然后呢是以一对一教练课为主的健身房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小型的比较大的特色之一。然后通常呢刚刚好就是对很幸运找到在捷运站附近的一楼，就会有人比较多人进来，然后我们在这几年发现这些人他们都是目标非常明显的人，他们其实已经是那种运动很久很久的人了，然后他们已经很明确的直接进来，然后就说我就是要找一对一，不然就是哦我就是要练哪边，我就是要把胸肌练大，就是他们是目标很明确，而不是像中型或是大型的就是哦我把运动像生活一样，然后就是偶尔动一动这样就可以。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三种这金字塔最大的差别这样子。
小蝶学姐，我非常的想要了解，就是这个健身房刚开的时候，其实当然你的 location 是非常的好的，就是地点非常的醒目，然后呢再加上你也常常上媒体有一些自己的资源之外，就是到底您的健身房是怎么样来做一个特色的塑造，跟一开始初期就最辛苦要吸引客群这个阶段是怎么样来做经营的？
那我先讲我那时候怎么样找地点。其实我对于服务跟地点，就是应该是说对于消费者的体验这一块我非常的看重，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到处爱体验各式各样 的东西或是课程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店家一定要好的地点，尤其是这种服务性质的，你一定要让人家很方便。所以那时候其实因为我是内湖人但是我是去板桥，然后在附近住了就是3个月这样子，就是很认真去了解当地的消费，然后消费状况，还有对于健康的习惯，比如说健身餐盒多吗这样，然后健身餐盒价格是多少，那内容物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必须要去就是设身处地，就是到现场去看一下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我跟你讲隔一条街真的就有差，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是好几个点就是住起来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确定说因为我们在新埔站附近，那时候就觉得说新埔站附近很符合我的需求，而且也是对的 TA 这样，然后我就决定就是要租在那边。那时候是先做第一间店面，想说先试试看，其实那时候我有犯个错，因为我觉得 在青浦站附近的健身房，大型健身房团体课非常多人哦，因为我也会到附近的健身房去参考一下这样，对，然后就发现说就是团体课非常多人，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想说要做团体课，然后是精致的团体课，比如说八个人以内的小班，然后有一个教练，然后可能会一一的下去调整动作，对，这是目前我们的团体课状态没错，但是没想到最后让我们可以在半年内回本的竟然是一对一，就是我忽略了就是那时候算的一对一的需求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大，比如说常常在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可能上完团体课会留下来，然后问教练说哎，那可不可以就是我付八个人的钱，然后我跟你上课，这样就是会有这样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想说这样根本就对消费者来说不划算啊，对，但就是代表说他其实这个人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他就是那种目标很明确的人，他想要有一个很个人的空间，想要以自己的进步为德，然后他并不是说就是把健身房就是可能当成健身当成一个习惯，他想要是那种有进步的，就是每一周我都可以有重量叠加上去的那一种，对，我就觉得哦，原来是有这种需求的。那时候我们是有推出一对一，但是连定价都还没定好，所以就是大概在半年过后我们才开始研拟就是一对一的定价这样，所以才开始有一对一的这个服务出现啊，这样子。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蛮多的这种小型的健身工作室啦，那你觉得说机转呢，它跟其他的这种工作室相较之下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附近啊，因为大家看到因为我们很醒目，就是在捷运站旁边，然后很多人经过他们就会看到，然后可能也会对创业有一些想法这样，所以在最近这几年也是在我们附近开了还蛮多健身小型的健身工作室的这样。那我当然也有就是派一些人，不是，就是还有自己去做一些实地的考察这样子，
市场调查，
对，哎，谢谢主持人很棒，哎，对，然后就是觉得说其实还是缺乏服务，因为其实我也想要知道自己这样说好吗，就是赢在哪边跟输在哪边，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是赢在服务的细节上面，其实不只是环境，你所有东西都要很干净，其实真的是并不只是说你一对一你只是纯粹运动跟上课而已，你必须要让这件事情运动很仪式感很生活感，那这个在健身房的产业里面比较少见，比如说在过去我们可能就是上一堂课好，然后教练就是带着你做动作，然后好下一次怎么样，然后回去的时候好传个就是可能你的早中晚餐来，然后我来评估一下你到底吃的怎么样，然后这一周有没有达标，下一周有没有达标，就是一个非常制式化的这样。但其实现在人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像是我初期在培训教练的话我们都会以你必须要去多看电影多体验生活，或者是订 Netflix Disney 加这一种，就是你必须要跟学生有一些聊天共同的话题，你不可以只是在做那些什么健美健体，然后把这些观念就是一直传输给学生，学生已经很累，他其实不想要再学另外一个东西，我今天付钱来我就是想要放松的来进行运动这样子，对，所以在上课上面我们就会增添比较多这种生活感仪式感的一些内容进去，然后还有你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小管家的服务，就是比如说你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人帮你装水瓶这样子，然后递毛巾给你这样子，对，然后你有任何需求，你有任何想要预约或者是任何课程问或者是任何想要聊天，你都可以跟小管家聊这样子，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么竞争的新埔站就是板桥这边立足比较久的原因啦，我觉得真的是服务有抓到就是我们现有个人顾客需要的东西这样，这些需求很隐性，他们不会跟你讲我想要有一个教练陪我聊电影，不会，他们不会跟你这样，但是就是有人跟你聊你就会很开心，所以就是抓到他这些隐性的需求这样子，但就是我觉得前面培训真的很痛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教练可能就是对一些感情片没有兴趣，但你就是要逼他看，然后讲一些心得这样，我们在内训的时候都会聊这一块这样子。
Eras， 你有没有觉得你很不像去健身房？
为什么？
端毛巾啊，帮你装水瓶啊，然后还 take care 你，就是想要谈心啊，谈电影啊，谈 anything 这样子。
对，
我跟你讲，当教练真的不容易耶，你知道吗？就是他真的要懂超多东西的，因为包括像我以前我也买了超级多教练课，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在创业，我跟我们的教练聊创业，我的教练只是一个22岁的小毛头。
对，你看，就是这些，但是你不会是去的时候指定说。 欸，我要有一个就是有创业经验的教练。不会，你不会讲，但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我们教练真的很累。我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有时候会顾柜台，然后看一下现场顾客的脸啊状况什么之类的，然后看到有一个教练，然后他可能一天有九堂课，他就是九个学生都来自不同领域，他就必须要聊公务人员，突然间下一个是老师，然后他要想哦，对啊，有时候现在学生我就是要怎样教，然后下一个是家长，然后他就要面对家长就哦，对，现在幼儿园哦真的很难选哎，我看一下我们附近那一些啊，就是那个爸爸妈妈也是一直抱怨啊，是什么双语学校什么之类，然后再下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部落客，他是一个电影的部落客写手，那你可能又要再跟他聊，就是最近看到电影，然后你要跟他聊一些观点，然后呢，切记不可以去批评学生的东西，不可以去批评说。就是我觉得那部很难看，你不可以就是这样讲，你必须要很平衡很 peace 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并且同意对方，所以这一整天那时候听下来，我就中午的时候我跟他说哎，你真的很辛苦哎，这样就是这样跟他讲。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像我们面试的时候有教练进来然后面试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然后我就只能跟他说对不起，你进来你可能不能只是喜欢运动，就是必须要很认真的跟他讲这件事，跟他沟通，那 OK 的人他们当然就对就会成为我们现在教练这样。
让我想到就是以前我跟我的教练的互动，我有一次就刁我的教练，我就跟他说你们教练这么简单这么容易钱这么好赚，你们的工作就只是搬搬杠片然后聊天按摩然后就结束了，他就暴走。
我跟你讲这句话我也曾经跟我们家教练讲过，然后直到就是我说我去做柜台那一天，我就发现哎，我的天哪，就是哎，你们很累耶，就是其实不只是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还是每一天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就是真的很辛苦，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产业啦，我觉得。对啊，但就是前面的培训就是变得很困扰，因为你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 SOP， 尤其这么软性的你怎么会有 SOP， 对啊，所以就必须要每一周内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跟他们聊，因为你知道就是当我们有时候进行学习的时候你会很想要输出给别人，就比如说学到一个什么架构或商业模式，你就哎，我跟你讲哦，那个怎样怎样这样，就是你会很想要输出啊，就像教练一样，他们学到一个证照新的一个动作他们就会很想要带给学生，但可能那个学生不一定适合，所以我们就要压抑他这种想法，你在事实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再试出这样子，然后让学生试试看，那他 OK 那就这个动作以后都可以做，这样也是个辛苦的职业这样。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人都是斜杠，我发现很多的专业也要斜杠，不只是健身教练要斜杠，像我的好朋友是美甲师，他要很斜杠，他要解决什么啊？我跟婆婆吵架跟老公吵架，对，他遇过同一个男生帮两个不同的女生预约，然后就心里很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跟那个女生说哦，你男朋友帮另外一个女生预约来美甲，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遇到，我真的觉得服务业真的超不容易的。
对，没错，哎，真的，哎，我们有一个教练也是遇到，就是原本说好姐妹，然后一起来运动，但他们两个都会彼此就讲对方的坏话，然后我们也是就觉得，哎，我们有时候在现场会听得到，然后可能下一堂课就是，然后他们可能团体课也有买，所以他们有时候团体课又会一起。你会我就是像成龙的那个这样，就是那个梗图，就是哇这样子，就是真的傻眼什么这样子。
所以教练手上也掌握非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啦。
没错没错，我都会这样跟他们讲，就说你们切记也是其中一点，就是你不可以跟别人分享你们前上下格的秘密这样，因为就像我刚刚讲，你们很想要输出嘛，就是我们，但是就是不可以就是分享这样，对吧？
那小蝶就是在经营健身房的过程当中，毕竟跟你过去的职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一定是因为喜欢运动所以才创业这样，但是就是必须要说你如果是健身房老板啊，就是 有在管经营的，对，就是不是一些高阶主管而已，你是如果在管经营的话，你一定就是没有时间运动的，对，就是会很困扰你。你其实在当健身房老板真的是自己没有时间运动。我其实在那时候在创业第一二年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时间，可能大概一个月才可以动个两次三次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其实你是每一天都在解决问题，然后创新，解决问题创新这样，就是你会一直就是做这些反反复复。好，遇到有趣的事情呢就跟这个有关，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在管客服这样，就是客户服务就 Line at 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第一线很重要，就是我必须要第一个知道这样子的消息， 然后再去看怎么样解决，然后还有也可以知道说我们教练的状况啊，跟任何工作人员的状况，还有环境有什么要改善。然后呢，就有曾经哦，就有两个学生，他就讲说，哎，我有看到你们家老板娘，但是她好像就是变胖这样。他们就会说，就是，哎，健身房开健身房的怎么可以就是变胖呢？一个就是比较严格一点点，一个就是关心的角度去切入这样。然后你知道，当然就看到你就会觉得哇，好伤心哦，这就是对。但是你克服哦，拜托要维持克服的水准，你不能讲什么，你只能说哦，不好意思，这个呢，我们会再跟就是老板沟通看看啦、啊，哈哈，他最近比较忙啦、啊，对。就是我本人，对，就是很哭，但是就没办法，就只能先跟他这样讲。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也成为我的一个动力啦，这样子。所以现在比较少去健身房，不是不是开玩笑，就是之后呢，慢慢那个公司稳定之后，就开始比较常去健身房了，这样就是比较开始常维持自己的运动，然后还有吃这样子。就是你必须要吃，就真的不能再放纵，你就必须要有意识的去吃东西，这样子就不可以说像之前一样，就是就算再怎么。就不可以什么压力好大吃炸鸡不行，就是你必须要维持自己的身材这样。我其实在一开始还蛮不成熟的，在第三年以前吧，因为这是发生在三年创业三年之前，然后那时候会觉得说对这就是我怎么样这样，然后三年之后发现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健身房的门面，就是因为我是有曝光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不可以就是对自己这么放任，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就是哦好你变胖 OK， 但是不要太超过，你忙 OK， 但是就是锁定在变胖，可能三公斤、四公斤以下，不要让自己这么放纵，这么 over。你现在就是健身房老板，你是有对有上过电视的人，然后学生
要顾的，
对，有学生是会看到你的，所以也会以可能也会以你为目标，所以你不可以这么放纵，这样对我会这样。每天早上起来跟自己讲，没有啦，就是会跟自己这样子讲，这样就会跟自己这样说，就是要自律，这样，对啊。
哇，这样听起来压力超级大的。
对，对，没错。然后我跟你讲啊，像是上礼拜，因为我刚好之前那个声带受伤，这样，然后就停止了任何一些社交活动，也没有去健身房，然后就变胖了两公斤，这样，然后我就比较少去健身房，这样，就是先暂时不要去。然后我跟你讲，然后客人就会说什么，哎，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你们老板娘，然后我就又要回啊，我就说，哦，对啊，老板最近比较忙啊，他上课很忙啊，就是要做一些报告。但其实没有，我有同组在帮我 carry， 我其实就在家里面就是休息这样。对，但就是因为变胖，所以就不是很敢就是出门这样子。
所以这期节目听完之后，我跟你讲，你所有的这些学生都知道客服对方是老板娘。
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是有曾经分享过，客服就是老板这样。然后那时候是一个在校园里面演讲，所以我想说应该是不会就是怎么样这样。结果你知道，就是真的会有当下会有人，然后就是用那个官方账号跟我聊天这样，就是哎、欸，我想问你一些创业的东西这样。然后我说哦，好啊，可以聊，但很少啦，因为毕竟很少，对。希望这期播出不要太多人打扰我，谢谢大家、欸、可以加我 IG 没关系。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属于你比较个人一些比较心酸的故事啦，那在经营层面呢，你觉得经营一家健身房比较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好，哎、欸，天哪，就是这个节目播出多久我可以讲一个礼拜，没有开玩笑，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就是现在如果整体看起来，我可能都会跟人家讲说，其实经营蛮轻松的。但是当你在当下，你真会觉得痛苦到爆炸。你真的好哦，我以去年的线上课来讲好了，去年的线上课那时候，去年不是因为那个因为疫情，然后整个就是健身房是被勒令停业，全台湾都是。那个时候你租金还是要继续付的，然后学生还是继续的留着，然后他们一直很渴望就是有运动的需求，因为那个已经算是他们居家工作啊，或者是隔离期间唯一一个出口了，就是觉得说天哪、啊，就是我现在连运动的权利都被剥夺，就很痛苦这样。那时候在做线上课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这么突然间的像一些大型的健身房突然间开一些免费的线上健身课，他们是在 Facebook 直播这样，当然客群不同，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如果开一些免费的线上课，你那个价格之后可能会很难拉回来， 因为你可能会是就是哎，对啊，我曾经免费过，那我现在干嘛要付钱？然后尤其是就是线上跟实体的转换，我觉得会有差，所以那时候我会就变成锁定说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可以收费的线上健身课。这就是健身工作室的好处了，就是你一定要买课你才可以进来上课嘛。那你买课它并不能算在我真正的 cash 里面，就是不能转换真正的金流，这是对我在会计学到，然后就变成说你还是要锁在那边，所以转换就变成健身房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要怎么样持续的在让它从这边转换成他真正有上过课才可以算成我们的金流的。这样那时候在推出线上课的时候，我就说哦，你可以用你实体课的某几堂课然后来去买这个线上课，这样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会有金流进来。所以其实去年我们没有到亏很多，就是这个是我前面也是做了很多努力。好，这个是他下单的第一个步骤。再来第二个就是那时候你就要赶快想线上健身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呢线上健身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线上会有一些重量叠加的问题，因为你可能线上健身两周你怎么可能一直徒手，如果平常有在做深蹲硬举不然就是卧推这些，他们一定是要有重量在上面，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做健身器材的外送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教练很可怜，他除了要看电影之外他还要外送器材，对，然后到学生的家里面，然后还有学生说那你可不可以顺便帮我买个午餐就是很有趣。但是我跟你讲不会不好，他当然回来会有一些抱怨，觉得说哎，好累哦，就是我还要当 Uber Eats 这样。对，但是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观念跟他说，我跟你讲他之所以会那么就是喜欢你，就是因为他很信任你，你已经就是在实体课程已经给他建立很多的信任感，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所以他才会这样跟你聊天嘛。偶尔嘛你也就是去送啊，去送器材啊，然后线上健身课程结束之后你再回来，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对啊，这个事情你就是当做做公益这样子，对，然后就好，就蛮有趣的。好，然后我们就会送器材到他家这样，然后我们就开了一天呢，就是有三堂课的线上健身课，当然是吃到饱的，就是你可能付了十堂团体课的钱，你每一天你都可以上三堂课这样，但不会每一个人都上，因为只是那个时段呢，比如说下午一堂，晚上两堂，我就是看学生的作息，因为他们在居家上班，那时候去年他们就会有比较多时间，那下午三点就是他们小休息的时间，然后也是市场调查出来的，就他们觉得哦，三点就是其实还蛮 OK 的，所以他们就会做个瑜伽之类的，不然就是像是 TRX 之类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比较激进的，像是间歇训练啊这些的，就会让他会高度的喘啊，不然就是 boxing 拳击，因为我们会也会送手套到他们家里面，对，所以就会做一些这些动作。再来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在线上健身你已经居家很累了，我觉得必须要一些疗愈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光是开发疗愈的课程，我们一周会有一次的疗愈课程，就开发了非常久。疗愈课程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会送那个植栽的东西到他们家，就是跟着器材一起，比如说像那个胎球植物，就是你要自己做胎球，然后就有一个植物，就然后你就慢慢浇水它就慢慢成长这样，就是这些植物你必须要让他们觉得，就这些手作课程你必须要让学生觉得很简单不会太难，不然他们会有心里会有压力，然后而且又好做，然后又有一点点的难度，会让他们有就是目标去达成的感觉，我觉得这才可以达到疗愈课程的目标。那市面上非常多的手作课程，那时候心里就在想我到底要选什么，反正最终我就是当然选一个胎球植物，胎球植物大概40分钟可以完成，我觉得非常棒，而且器材非常简单，就是植物加胎球然后泡水这样然后再这样线绑一绑，然后找一个老师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那时候的第一周就做这一个，那时候效果非常好，就是开始有就是人学生，就是我们自己原本的学生，然后再去推荐他朋友说哎，你下一次一定要报就是这个的线上课，因为他有一个就是疗愈课超级好玩，然后下一次要做沐浴球这样，然后就变成说天哪，我们竟然在疫情期间还可以做陌生开发，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是比较欣慰。那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家现在有20个胎球植物，因为就是我自己做，然后觉得哦这个体验是 OK 我才会交给学生嘛。还有我们家现在也有30个沐浴球，因为我要调配那个比例，然后那个花花草草，还有十几个水泥的盆栽，就是这一类，就是我的阳台现在布满这些东西，然后我妈都要发疯，就说 你到底那些什么东西要拿去丢这样，对，就很麻烦。然后你就必须要自己做测试，然后好了，然后再调配那个比例，分好量，装好袋子。然后我都一直觉得天哪，所以我现在就是什么疗愈的东西我都会了，然后就是再送给快递给学生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达到疗愈的目的这样。那时候真的每一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总共持续了4个月，就是每一天都在做胎球植入，隔天就要测试下一季的线上课程要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就一直就是弄那些有的没的，我觉得这个很累。现在觉得那时候还好嘛，就是只是每一天睡3个小时而已嘛，都过啦。而且就是那时候一个月大概才亏5万块这样，2间店哦、喔，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啊，都过了。但是那时候真的每一天都发疯，就是每一天就是对朋友的态度都很差，这样我在做沐浴球啦，这样就是。他们都不懂，对，他们都想说做点什么最近难那么难相处，对，但是就是那时候的心酸这样子，对，讲到都要哭了，对，但就是现在都过了，就觉得说哦，那时候就没有很辛苦啦，对啊，就是很好玩啊，这样心酸心酸史，4个月的心酸史，其实还有很多啊，但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对比较靠近的。
我觉得那个想法真的很重要，因为像你不是知道我们班前两天去板游去看那个鲸鱼吗？然后那个出海前啊，船长就会说哦，我们多罗马的船大概有90%的几率会看到鲸鱼。如果你是一个正向乐观积极的人，就会想说哦耶，有90%耶。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想说天哪，我该不会就是那10%吧。然后我们班同学就说，不，你要换个角度想，如果教授告诉你说哦，你们班90%都可以拿 A 加，就觉得哦耶，我已经是那90%。
对，哎呦，哎，你刚刚讲那个，我突然间想到，因为我记得你们班有一个那个摩羯座嘛，就是对，然后我刚刚突然间想到90%呢，就是双鱼座，就是，哎，天哪，我就是90%，然后摩羯座就会啊，我今天就是10%这样，我要怎么样去突破呢？这样就是对，突然间想到这样。
那小蝶，我想要请教你，就是之前有听到你聊到，就是你在班上，你会发现你觉得健身房是一个很难。就是你知道跟人家有互动的创业，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觉得对，就是开健身房真的很痛苦，就像我们班有些人是开餐厅，不然就是学长姐学弟妹，他们都是那种你知道，就是真的会开健身房人员会变差，欸，就是可能你就是跟他假设2个人，然后一个人开餐厅就说欸，那你有空，就你们有空啊，就是来我那个开的餐厅啊一起吃饭，然后大家就是欸，好啊，超开心的，什么时候这样。然后如果是就欸，有空可以来就是运动一下啊，我开健身房的，然后大家就好就没了，就是谢谢您，我知道这个消息了，就这样子，对，就没有想要继续。然后有时候可能我很积极想说哦，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在外面运动很贵这样，然后认识我可能就是可以随时来运动这样子，就有一些记者朋友啦，我就丢一些课程给他们，就说哎，你可以来先上我的团体课啊，然后我就把你就是安插进去啊，就可以运动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已读不回这样，然后当你在讲其他话题的时候他又回了这样，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所以我是不是太逼人了还是怎么样，对，我也就是一片好心想要你跟我们一起健康啊，啊怎么变成这样子，就开餐厅跟开健身房真的差很多，欸，到底对是不是开错了这样。哦，然后我很久以前我做过健身餐，然后我也是想说去请人家吃，然后大家就说谁聚会要吃健身餐啊，你疯了这样，然后这样哦好谢谢，就很烦这样。
那我想再请教小蝶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健身，所以我知道说其实以健身教练来讲流动率超级无敌爆炸高，那对你来讲啊，你怎么样去管理这些健身教练呢？
哦天哪，啊，我要哭了。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创一些东西很难，但可能创新已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了，所以就会觉得比较简单。现在反而我真的觉得人非常非常难，因为人是很复杂的，他们会有各种想法、各种目标、各种阶段，还有跟他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跟旁边的人，他可能交了不同的朋友，他突然间又跟你就是聊别的东西、聊别的目标，然后你可能就哦又要跟他沟通这样子。好，我觉得管理上面如果是教练的话，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的沟通这样子。可能会觉得开会很烦这样，但是呢开会真的是最重要的沟通一个部分。就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我就已经很忙了，我哪有时间再去订 Netflix 看电影，或 或者是看那些无聊的爱情喜剧什么之类的，但你就必须要好好的跟他们讲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天哪，现在这样讲的话我很老，对，尤其现在年轻人哦，对，就是会需要知道后面的目标，并不是像以前我的爸妈妈，就是他们说他们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才不会不敢反驳任何人，他们就是老板讲什么你就是就做就对了这样。然后一开始我也是这样，但是就发现不行，不能这样带人欸，就是你必须要跟他讲，你可以跟他聊所有，我觉得这样其实还不错，就你可以跟他聊所有，就是哦、我现在经营上面遇到了怎么样的事情，那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解决，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然后他们也会想知道说哦，背后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每一个礼拜呢都在沟通你的企业文化跟企业使命给他们，就是做一些交流让他们懂，然后或者是说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以公司的角度他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就像我们的企业使命就是服务至上，就是一间健身房我们就是服务至上这样，然后他们就会知道说当学生来的时候发现他是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运动，那怎么样去处理呢？可能一般健身房可能会说哦，那不好意思，可能就是请你约下一堂，不然就是下一次再来，但我们就是直接免费给他一堂。这是我之前遇到的，就是有一个教练直接跟我讲说他处理完了，然后他处理是这样，就是他直接给他免费一堂这样，然后我完全没有生气，因为我就觉得对没错，因为要是我在现场我也会这样处理，所以我觉得沟通真的很重要。你要让他知道说因为文化跟使命就是这样，你要让他知道说公司就是这样子的角度，那你遇到什么样问题的时候你就是以这个角度去解决，然后就可以顺利完成，然后维持你自己应该有的品牌，这是沟通。再来就是建立目标，你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你是在做，就像我们刚讲的，就是健身教练其实除了运动考一些证照定期就是精进自己之外，其实你也要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这样必须要成为一个自己很有逻辑很有架构的人嘛，这样就是你必须要定一个目标给他，这样就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自己要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感跟仪式感这样子。可能还有位阶吧，可能三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考核，那个考核呢其实就是主管的考核，但是我们的考核比较特别，就是你必须要模拟演练有客户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会有五次，就是五个你会遇到五个不同的客户，但是这些客户都是我们自己的教练扮演的啦，这样因为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会遇到，他们必须要假装丢出一个问题，然后可能是一个超级 OK 这样子，我已经运动半年了啊，怎么还没有效果，但其实他可能自己乱吃什么之类的，对，那你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这就是模拟演练，可能我们就对就是在给他定一个目标，他就会更积极更想要上进的去解决这些事情，这样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带人的小技巧。这样
我觉得当你们的教练真的是不
容易，很累，对，对，我还要分享，我跟你讲就是上个月就是老板，因为老板娘很常就是做一些有的没的嘛，就是我上个月刷油漆、啊、然后刷天花板油漆，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刷，然后我们教练人就很好，他就说哎、欸，小蝶要不要帮忙，哦好，这样马上就直接没有等他讲完，然后我说好，然后就他就开始刷，然后我就很生气，觉得说我明明就叫你不要碰到边边，就是你为什么又碰了，然后我就说我就很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就是小心翼翼说哎、欸，你是就是第一次刷油漆吗，他就说对，然后我才发现天哪，你竟然什么都没有问，然后你就是直接问我说有没有帮忙，你就直接先尝试，你看这就是真的是感动到爆炸，就是当然就骂不下去了，怎么可能呢、啊？因为你是第一次刷油漆、欸、这样，然后他就是完全不懂，然后他就直接刷油漆，然后他之后真的变油漆好手，你知道吗？因为隔天我就看到，就是他，因为他除了上色第一次他比较透，他要上色第二次，他就还帮我上色第二次，这样非常的完整。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当我的教练真的很辛苦哎、欸，就是除了运动之外，你还要当油漆工，还要铺那个油漆的那个地板，就是防脏的，然后还要贴东西，那些东西的，然后觉得，还有水电，有时候也是他们帮忙这样，然后觉得，其实当基层教练还蛮辛苦的这样。
哇，这样还技能解锁？
没错，没错，对。
因为我觉得说，你刚刚讲说你们的教练都要去看一些很夯的夯片，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我明明就怕鬼怕的要死，你还逼我去看咒，那真的是。很妖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做一个就是读书心得啦，就观影报告啦、oh, 就是大家来分享，这样你就不用什么都去看，节省大家很多的时间。
有，我们有这样子，但是我们并不是就是怎么办？对，我们并不是电影是这样，我们是那个证照，因为证照有时候每个教练很忙，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花个三天整天去考一些证照这样，所以可能我们就会派一个为主，去考证照，然后回来的时候进行分享这样。对，当然还是跟自己去上课有差，不过就是至少可以快速补足一些多元的一些运动的技能啦，这样子。谢谢你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超棒，就是可以把读书会的技巧把它弄在那个电影分享。对 啊好烦哦，欸，好烦哦，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敢去看咒，欸，怎么办？
很好看。
欸，真假的哦，好烦哦，好好哟，好好，谢谢。
小蝶小蝶，就是一开始你有讲到最夯的话题就是那个第三集嘛，那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人都还是会想说啊，健身房就是运动不能戴口罩啊，或者是就是各种的，我不知道是自己真心不想去运动还是找借口不想去运动，但是像以这个你们来说的话，你们会怎么样让大家有一个安心的运动空间？
好，其实我觉得这跟就我很常讲说什么潮水退了就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裤子这样，其实就是去年因为在疫情期间，其实就是，但其实这跟我工作有关系，就因为之前是记者主播，所以其实有还蛮多记者朋友，他们第一个知道消息，他们一定就会先跟我讨论这样。就比如说在 CDC 上面了解前几天那个说打三剂的，马上就有人就是说，哎，要帮你问部长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哦好，没关系，我现在没有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消息就够，我就可以马上第一个很快的做应。所以这可能跟我之前工作有关系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像是在去年我们也是很快的就是做这些措施，就比如说那时候去年疫情要慢慢上升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每一个小时就是在做清洁跟消毒，然后因为我们是比较我们并不是平面的，我们是楼层的，就是二三四楼跟一二楼，所以我们就变成规定说一层楼你只可以最多是两组人上课，所以你只会跟另外三个人遇到，所以其实空间很大很大，他们会觉得就是在这边还蛮安全的，可以降低一些风险这样。然后每个小时也在做清理清洁跟消毒，那时候教练也是自己会每一周进行快筛，发布在某一个地方，然后让学生都看得到说，我们工作人员目前是这样做的，所以就培养了一些始终的客户，他们觉得我在这边运动是很安全的这样子。所以在那时候大概是二三月的时候开始这样做，那当然五六月的时候就是直接停摆嘛，那九月的时候才开始真正人潮正式回流开放，那他们这些始终客户就是第一批就是马上回来报复性运动的人这样，直到现在他们也是会为了我们就是进来然后打第三剂的，因为相较于来这边他们会觉得在外面比较危险一点点，就在外面运动会比较危险。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潮水退了就知道你有没有穿裤子，你之前有没有在做一些动作，然后而且让会员知道你有在做这件事情，而且非常看重这样子。
那小蝶学姐，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非常多经营层面上或者是带人上啊，就是很多的沟通的技巧或者是很多前瞻的想法，这是你跟你原本的这个主播或者是记者的身份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前后连结或因果关系呢？
好，天啊，这个问题很棒，可能就是在反应的速度上面，因为记者跟主播，其实我原本很有耐心的，就是在进来媒体之前，结果进去媒体之后，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的人，而且我的世界只有黑跟白，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是不可以这样子模棱两可这样子，就变成说我只要一收到问题，我就必须要规定自己很快的时间把它解决掉，然后这其实就像我之前常分享。你如果客服处理的好，你可以增加 65% 的忠诚度，如果处理的快跟好可以增加 96% 这样。所以就是我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这样原来快也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嘛，我们如果遇到一些消费的问题然后很快的得到解决，我们也是开心的。对，所以就刚刚好，就是我的没有耐心刚好可以成就现在这些事情，就是让学生还有会员对我们来说很信任，我觉得这是优点啦，这样子。然后还有同理心吧，因为那时候在采访的时候你会比较第一线接触人，你会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像之前在台南围观大地震那时候我有被派下去，你会很第一线的去接触到这些就是地震过后然后他们失去家人的那些很明显受到就是情感上面的冲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你同理心用来对待客人，客人也是会感受得到的，你不一定是要说我做得多好我做得多怎样，但是你做他们一定会看到这样。缺点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常常顾柜台嘛这样，然后因为记者跟主播讲话非常的快这样， 对，所以之前呢教练都会很耐心的去跟他们讲，然后谈单都很顺利的成功，然后我就发现哎，我一个老板怎么会谈单都会失败这样。之后就发现因为我讲话太快了，就是一本介绍本，因为那也是我自己做的介绍本，我会很快速的跟他讲重点，就是第一章什么什么，第二章怎样，第三章怎样，然后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收费是怎样，所以呢你可以参考这个，然后怎样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什么。然后学生就会有点说不好意思，你刚刚说那个第二个那个收费是什么，然后那个是怎样，然后那如果我上间歇训练可不可以长期上，他就会变得就是有一点焦虑跟紧张这样子。然后可能教练的做法可能就是慢慢的然后告诉他，然后以他的角度啊，然后来去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可能会来个半个小时吧，就是咨询这一块，但通常我都是3到5分钟就把东西讲完。对，就是会让学生非常的焦虑，就会觉得哎，天哪，所以现在怎么样，你等一下要忙是不是，这样就会让他们压力很大。所以之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谈单失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就是太讲话太快了，太想要输出很多东西给他们，就是我想要把我一些经验的东西都给他们，没有没有，就是这样不 OK， 学生不会想要知道这个。对，所以就对，这是缺点这样子。对，优点还不错啊，但缺点就真的还是要再改善这样子。
是，那小蝶，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把就是健身房这个是经营的非常非常的好了。那你觉得说现在的生活跟你以前开健身房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哦，天哪，真的差蛮多的耶。以前可能是记者跟主播吧，就会自带那些光环，就会觉得说比如说你在连线的时候，在路上连线，人家都会看啊，人家就会觉得就是哎，记者哎，主播哎，这样子，然后不然就人家就会锁定这样。但现在你就是要谦卑，就是你进去健身房，你没有自带光环，就你是一个业者这样。对，就是你比如说啊，你好，这样，欢迎光临，这样就是你必须要非常的谦卑再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你也不可以跟任何人争辩。比如说以前可能遇到一些就是坏人啊，对，不 OK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可以凶他这样，但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就是 OK 什么的，你还是要好好的对待他这样，就你还是要很谦卑的对待他，然后解决他的问题这样。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心境上面最大的差别。那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大概是前2年才离职，其实也蛮近的，那时候有一个重叠嘛，就是边当主播跟记者然后边经营这样，其实赶的程度真的有差。就是比如说可能你一定要赶新闻嘛，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在12或者是1800的时候处理完什么东西，你就是东西做的都很赶。但是反而那时候晚上的时候到健身房会就是放松一下，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慢慢的处理，把细节做好是 OK 的这样。对，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前几年就是对差蛮多的，就是你整个生活步调跟步骤。但是呢就是原本想说这种很忙碌的状态可能就是在我离职过后就会解决就会结束，结果我创业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创业就是你一睁开眼睛就是你就必须要想一些创新的东西，想一些哦天哪，别人又快要追咯，或者是别人快要追过你咯，那你要怎么样去跟竞争者做出一些差异化之类，你就是每一天睁开眼睛就是要想这些事情，不然就是处理一大堆问题这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对离职会有一些想象吧，就觉得说天哪，我每一天就可以这样子就是安安心心快快乐处理事情咯。没有，就是离职隔天一样，就是也那时候也是睡很少。对，就是创业一开始就是都是这样子。对，就是都是睡很少然后处理很多事情这样，直到就是公司慢慢稳定的时候你就才可以睡比较多一点点这样。然后再来又是第二个波折，就是一样就是怎么样第二曲线嘛，怎么样创新，现在就是面临这个。因为我刚好到第5年，我一直觉得5年是一个坎，其实大概到第4年、4、5年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你会觉得哎，公司其实已经稳定到某一个阶段哦。我觉得老师讲的很好，就是我们的老师，对，他说就是你为什么要创业这样子，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钱，有些人会是为了什么，或是为了觉得哦，我喜欢运动所以我创业之类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个，就老实讲就是你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不做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对，就是这个我在第4年、第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稳定太久，就是我觉得这对公司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你稳定太久在人家看起来可能对创业来说是就是很跳跃的圈子，但对我来说就变舒适圈了。虽然我在创业，但是我已经习惯创新，我已经习惯每天想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大概第4年第5年我就又要再想一个，所以现在又回到 我们第一年第二年的生活，因为我还有下一件事情想要做这样。
那我觉得你很厉害耶，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企业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就它都是一个突破的坎，那我觉得从机转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不管是经过疫情还是经过很多的变折，你都有去克服它。但是其实像我很多朋友也是健身房的教练，常常都会听他说哦，我觉得老板赚很多啊，就是给我们都只有知道少少的，就是底薪加微薄的每一堂课抽多少钱。對對對，然后他们都跟我说我以后啊存的钱，然后教练其实存钱蛮快的嘛，因为没什么时间花钱，然后都在健身房，他说我也要去开一家健身房。就是身为一家因为一个成功健身房的老板，对于这些后进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哦，我只能就是说，就如果你是健身教练，然后想要开健身房，你以后绝对是没有时间运动的，因为你如果是真的想要认真的经营的话，这样子你真的是没有时间运动。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健身教练自己想要创业，你如果也不想要投入那么多时间成本，因为其实开健身房它是有一个门槛在的，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健身房就是盈利，但其实不算多，我觉得就是可能撑不上 GDP 的 0.8% 吧，我觉得就是还很少啦，就是因为你投入的时间跟成本实在太高了。就是你看那些重训器材，你其实一开始你是要投入两三百万，你要先丢出来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很多教练他们也是就是会跟我聊说，就是哎、欸，怎么样要开间健身房什么之类的，但他们通常听到这个金额他们会觉得有点却步，因为那是要把他之前就是可能赚的薪水，每一天都在上课的一些资产拿出来做这些你可能看不到尽头的事情，这是他们第一个就是会很担心的。所以就是你其实投入的成本其实不算太低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因为经营而持续延续自己的兴趣，就是真的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运动了。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你第一二年其实你都在让公司慢慢走上坡，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或者是另外一手你要降低亏损嘛，就是你要把之前的成本赚回来嘛，所以其实你根本就是没有时间运动的这样子。如果是健身教练他们要创业的话，真的是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脏，而且你必须要把所有东西都评估好这样。那我觉得也并不是说哎、欸，那你就不要创业因为风险太大，不是，可以先从自由教练开始当起，先做好个人品牌再来谈这些东西。比如说像有很多的知名部落客，健身部落客，他们可能就是从 YouTuber 起家的，就是哦，分享我今天在健身在运动，然后之后开了健身房。你看三剑客或是 Pita 这些都还不错啊，对，就是会有自带一些流量嘛，对啊。当然并不是说哦全部的网友都会去，因为还是有地点限制嘛，但就是大家信任你这个人，他就会信任你这个人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先把个人品牌做好这样子，当然个人品牌又是另外一个坑啊，对，就是必须要学习的跟经营又不一样的这样。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从这些比较低成本的事情开始做，那成功了你再去谈下一步，就是给一些想要开健身房的人建议这样子。
哇 ，Firas， 我觉得啊，开健身房真的就是某种程度，我觉得老板的形象很重要，这感觉就很像是你去一家整形诊所或者是微整诊所，你就会很想看那个老板娘长怎样。
你看就是这样子，所以害我就要减肥。我要笑死。
形象就是这样子嘛，例如说今天有一个营养师结果脸色苍白，你会相信他很营养吗？不可能嘛，对不对？
我笑死。对，欸，你说的很好，欸，就是欸，真的，欸，我会看，欸，好烦哦，喔，对对，没错，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吃的很营养，或者是有些观念他可能就是说什么很推崇就是某一个饮食法，然后你就觉得欸，那你真的公正吗？这样就是你会有点开始质疑。对，没错没错。
而且我觉得刚刚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前面跟小蝶聊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嗯，开健身房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一个小时讲的任何事情都跟健身两个字没有关系。
真的
真的耶，好烦哦，对，就是全部都是经营嘛，对不对？好烦。
皮拉斯，我今天真的超级开心邀请到小蝶学姐，就是不仅见到美丽的美女主播，还听到非常多她关于这个机转健身房，不管是从健身房一开始创立，然后到她经历很多的波折，包括疫情，包括人事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她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企业主老板想要听到的如何训练员工，然后塑造企业文化这一块，都让我们有非常多的学习。当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机转健身房来健身，有两家健身房就在我们的板桥新埔站走路一分钟就可以到咯，我们也会把我们相关机转健身房的资讯放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欢迎大家来运动，也可以来加我们小蝶学姐的 IG 跟她有一些的互动。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